好，今天我们要看的是出埃及记的第九讲，我们今天的题目是会幕的条例。我们要讲的范围从出埃及记的第25章到第27章。那先前我们说以色列人他们出埃及啊，他们到了西乃的旷野，在西乃山跟神立约啊，所以我们读到了神跟他们立约，然后神给他们律法。那25章以后哈，25章开始，神跟他们讲了一些东西哈。那这个东西跟律法没有直接的关系，而是跟建造会幕有关系哈。所以我们一般来讲，在读出埃及记的时候比较不容易，就是当神开始在讲一些律法条例，还有一些会幕的建造。因为我们在读文字的时候哈，我们读文字的时候很多东西我们不熟悉的，所以就比较搞不清楚。那要看25章的话啊，讲到会幕要怎么建造，那我们也必须要看着图啊。所以讲义上面有一些图片，希望能够给大家有一些印象啊。那譬如说，我们都知道约柜啊，我们知道会幕，我们知道要进到这个会幕里面，会幕的它的结构、它的构成是什么样子啊？那有外院。然后有圣所，有至圣所，大家对这个都有一些概念了吧？啊，都有概念了哈。好，所以今天我们要读这个。那我们如果在读这个的时候啊，你可能第一次看比较陌生或者比较不熟悉，那配上图看多几次之后哈，你会越看就会越知道它里面所讲的是什么啊。刚开始有时候我们看文字的描述，如果没有图形、没有图画来表达的话，就比较会觉得很奇怪哈，然后比较看不懂，甚至会会错意思啊。那所以今天我们看有很多图片。那第一个图片大家看到哈，33页的这里，这就是会幕的样子，从外面看啊，从高远方的高处来看，这个会幕就是这个样子。所以它是由这个帷幕啊把它组成的。那这个大小其实它并不是很大。那其实就像是大家打过篮球吧啊，3个篮球场的大小，所以不大啊。所以有的公园里面我们看到有好几排篮球场啊，你想想看，大概3个篮球场的大小左右啊，就是这个样子。那如果我们看就是帷幕它所这个包的这个范围啊，那长是100轴，宽50轴，所以它是一个长方形，1:2的比例啊。那轴，所以我们要知道那个度量的单位，那度量的单位它一般来讲是以轴。那轴的算法啊，就是像我们讲一尺的话，是尺是怎么讲？中文讲尺啊，可是英国英文讲什么 ？feet 啊 ，feet 多多少 feet 啊？那这个 feet 的意思是什么？是当时有个国王啊，英国的一个国王啊，讲说我们要定一个单位，度量单位怎么定呢？就以他脚的尺寸为一尺一foot的一个 feet 哈，所以这个我们现在讲到一尺就是他的脚的那个大小啊，一尺有12寸嘛啊，大概是这个样子哈、啊，所以我脚好像跟他差不多哈、啊，然后从这样子来计算哈、啊，那一轴的话就是讲到这个轴的关节一直到大拇指啊，大拇指的指尖这样子算啊，所以人家在盖房子或者测量的话就这样算啊，你就说哦，这个就是一轴。啊，那相当于大概45-46公分啊，有人说50公分啊，都可以，因为大家的手长短不大一样哈、啊，所以我们说以前古时候他在测量的单位是比较不是那么精确啊，但没关系，但圣经记载这个东西数字很重要啊，它是100轴乘50轴，所以我们看这个范围啊，所以100轴大概45公尺哈、啊。那50轴就相当于23公尺啊，所以这么大的一个范围里面，那一般来讲，篮球场大小大概是26公尺啊，乘以14-15公尺左右，所以我们说有3个篮球场的大小差不多哈、啊。那看这个范围，从外面看来讲，它其实只有3个东西，一个叫做铜祭坛，大家看到那个冒烟的那个哈、啊，很多人围在那边的那个是铜祭坛，我们叫祭坛，然后再往前。上面前面看的话，就是有一个盆子，那叫洗濯盆。那洗濯盆再往上面看，我们看到有一个长方体那个东西，长方体那个东西叫做帐幕啊。 有时候我们讲会幕都可以啊。那那边是一个长方体的一个室内的空间，那进去之后它中间隔着一个幔子，那进去之后呢啊，里面分成两个空间，有进去的那个空间叫做圣所啊，那再进去的话就是至圣所啊。那这个空间的大小哈，我们看这个比例不是很正确哈，但是这是给大家做参考的一个样子哈。那会幕帐幕的那个部分，它的尺寸是十轴乘十轴，啊，再乘三十轴，所以它的长度是三十轴，它的高和宽都是十轴，所以它是一个正方体，应该是正方形的哈。那它有五根柱子啊，然后有门帘，然后这样进去，然后进到圣所啊。我们说这个有啊圣所的空间，所以它的长跟宽是十轴乘十轴啊，长跟宽跟高是十轴乘十轴，那它的宽度呢是二十轴，所以我们看到这个整体里面是三十轴，三十轴里面的二十轴是圣所的部分，然后至圣所的部分呢？啊，它就是十轴乘十轴乘十轴，所以它是一个立方体啊，所以大家有个概念在这里啊。那之后呢，我们看到在里面有一些它的家具，它的器皿啊，如果你翻过来看啊，这个器皿当中你看到有一个叫约柜的啊，看那个约柜那个样子，然后另外一个是陈设饼的桌子，然后再来是金灯台啊。那在这个上面哈，在这个经文上面里面就很详细的描述它的细节，当然有的有把它描述出来，有的呢它并没有描述啊，有的有讲到尺寸，它的长宽是多少啊，甚至有的把重量说出来的哈，那有的没有说哈。那譬如说这个金灯台它的长度多少，宽度多少，它就没有讲。啊，他就没有讲，所以我们看到很多人在弄金灯台的样子了，它有各式各样的哈，有的做的比较大，有的做的比较粗、比较小。但是金灯台的重量我们知道，金灯台的重量大概有一塔连德啊，它是用金子做的，金做的。一塔连德等于相当于有人说75磅哈，相当于30几公斤啊，30公斤的金子怎么样？哇，这个很重啊，啊，也蛮值钱的哈、啊。所以我们了解，有的是有它的长度，像约柜跟那个陈设饼的桌子都有它的长度。那但是金灯台呢，没有它的长度，那但是有它的重量哈、啊。那再来是我们看这个帐幕哈、啊，帐幕它是一个长方体的一个空间，那它外面是盖着罩棚。啊，那它罩棚有几层啊？它就有四层的罩棚，那所以我们看35页的那个，看到那个图形哈、啊，它就有四个罩棚，最里面的哈、啊，它叫做幔子，那幔子是把它缝起来的哈、啊，有蓝色、紫色、红、朱红色线，然后把它织在细麻布、细捻的细麻布上面，所以我们讲到有四种颜色啊，有四种颜色。然后再来一层是公山羊的毛，山羊毛所做的这个布哈、哦，那是白色的，那它也是把它编织起来的哈、啊。然后再来是染红的公羊皮，然后最外面的一层是海狗皮，那海狗皮的颜色是黑色的，所以从外面看的话啊，我们只看到它是一个黑黑的被包起来的一个东西。但是如果你看到里面的话，哇，越里面它就是越华丽哈、啊，越尊贵。那再来，我们看到翻过来哈、啊，另外一个图片，就是这个帐幕是怎么立起来的呢？它是用竖板哈、啊，用这个木板把它立起来的。那都是做一个尺寸哈、啊，它的尺寸是高十轴，它的长度啊，它的长度有一轴半。那总共。好，长度十轴，一轴半，那它有二十片的话，那20×1.5的话，就等于30轴啊。所以你看到这个长度是30轴，20片的木板这样子合在一起，这一面20片，另外一面也是20片，所以它是一个长方体的。然后短边呢，哈、啊，短边的它有10轴啊，所以如果是长度是它的 宽度是 1.5 轴的话，你要把它弄成10轴要怎么弄？10轴它是几片？十轴 1.5 六片的话等于9轴，好，所以9轴那还少一轴怎么办？那所以这个你看到它的图片上面哈，它用六片，然后所以我们可以判断说它的厚度，这个木板的厚度可能是半轴，对不对？半轴加半轴等于一轴嘛，对不对？哈，所以你把六片把它卡在那边的话，哎，正好就是十轴了啊。那它这样卡住的话还不够，大家如果注意看上面还有一个拐角的那个板子哈，它多了两片，有没有？啊，在那个拐角上面里面多了两片，把它固定住啊，所以这个是比较特别的。所以你看到这边20片，那边20片，然后短边只有6片，啊，但是这个6片的话再加2片，啊，让它跟那20片合在一起啊，所以这个算起来其实有8片啊。那8片加起来，它变成是几轴？它变成是10轴啊。所以这给大家做一个参考啊。然后它的内部的话，如果你看到哈，啊，你要进去的话。进去那个叫做门帘哈，然后进到圣所的那个叫做门帘哈，从圣所进到至圣所的话，那个叫做幔子。幔子跟门帘，它的材料材质其实都是一样的啊，它是用细麻布做的，但是用3种颜色的线，蓝色、紫色、朱红色的线啊，把它缝成的一个丝织品啊，一个纺织品哈。所以前面的话叫做门帘，如果你看到下面的那个哈，那个。图画也不一样啊，然后里面的那个要圣所进到至圣所的那个叫做幔子，那幔子所绣的花纹不一样。大家看到这个进到至圣所的那个所绣的什么样子呢？像不像翅膀啊？那个是基路伯，那是天使的样子啊。那门帘的话，它就没有绣基路伯，它只是用不同的颜色做花纹啊。那颜色的花纹都是一样啊，所以总共有3种颜色：蓝色、紫色。还有红色，然后加上它的那个麻布的底是白色，所以总共有4个颜色。所以我们看到这些东西，它都有它预表的东西哈。那为什么用这个几个颜色？这个颜色所代表的是什么？这个我们要了解。那另外一个就是它有时候放木板的样子哈，那它是怎么把它连接在一起的？它的尺寸，这些都有它的意义啊。那我们看到那个柱子有没有啊？那个你要入口里面有不同的柱子。从外院要进到圣所的柱子有几根？数数看，1、2、3、4、5根，对不对？那要圣所进到至圣所的有几根？1、2、3、4、4根啊！所以这些东西都是在经文上面都有把它描述出来的哈。所以你按着这经文，然后人家把它做出来的哈。然后那个这个幔子的长度大小是多少？它的颜色是什么哈？它的材质是什么？这边都讲得很清楚哈。然后所以柱子的样子哈，你看到柱子它下面都有一个卯座哈，大家知道那个卯吗？卯就是把它固定住的哈，它是用金属，所以柱子本身它是木头啊，但是包着金属，然后它的底座呢都是用金属做的，那有的是那个卯座，有的是铜做的，有的是银做的，那个都有它代表的意义哈。所以我们今天所看的，你可以看到它的尺寸，你会看到它的颜色，你会看到它的材料材质，你看到有金属，这边的金属哈，有哪几种金属？有3种金属哈，哪3种？金、银、铜，有没有铁？没有铁哈，金、银、铜就三种金属哈。那另外有的材料叫木头木料啊。那另外有的是就是纺织丝织品哈，它的纺织品，那它纺织品主要是细麻布啊，细麻，然后它加上一些花纹，用不同的线哈，不同的线把它缝出来的哈。我们如果做绣花，你就知道，你在白布里面用红线，然后蓝线、紫线把它这样子交织出来的一些图画图案，就是很漂亮的，是一个很美的东西哈。那它所代表的意义是什么？蓝色代表什么？紫色代表什么？啊，红色代表什么？然后它的细麻布白色又代表什么？啊，那这些东西都有它预表的东西。那这个东西我们现在读的时候，那大概大家的看法都一致了。不是说蓝色代表什么？天嘛，啊，我们看到就是属天的嘛，啊。然后紫色代表什么？ 王权哈，紫色，以前的王族他们要披戴的就是紫袍啊。红色代表什么？血嘛，啊，代表救赎啊。白色代表什么？
纯洁。
纯洁哈，不是讲公义嘛？我们要穿公义洁白的细麻衣，有没有？啊，所以细麻它的白色所代表的就是，哎，我们就披上公义哈。所以从这里我们看到讲到属天的，讲到救赎哈。然后讲到王哈，讲到公义，这是代表神的属性，神的性情，有没有？好，所以这里意思就是说，神为什么要做会幕？神做会幕的一个用意就是哈，他要与以色列人住在一起，我要住在你们当中啊，欢不欢迎？啊，那住什么地方？
住在帐篷里面。
住在帐篷里面哈，因为那个时候他还不能够住在人的心里面，可是我要住在以色列人当中，怎么样呢？我去，你给我造一个房子，造个帐篷。那这个帐篷就是代表他住的地方，也代表他自己啊。所以是我们要去拜访神，可不可以去拜访？随时敲门进去吗？
不行，
不行啊，要经过几关啊。所以我们看到，可是神要住在他们当中，不只是住在他们当中，而且神说我要在那里与你们相会啊。相会的地方在哪里呢？
两基路伯之间，
就是两基路伯，就是在那个至圣所，哈，约柜上面的哈，然后施恩座上的两基路伯之间，然后我要在那边与你相会，这个大家都很熟悉，所以这里告诉我们，就说神要与我们相会，可是你要进到那里，你看到有不同的层次，不是一下子就可以进去啊，所以越靠近神就是越圣洁，所以我们看到有几关哈，像那个在。我们所分的这个会幕的范围之外都是以色列人，以色列人住在这当中，对不对？然后我现在要朝见神，你要从哪里进去？可以翻墙进去？不可以。你要从正门进去嘛，啊，那门只有几个门？
一个
门。有没有可以走后门？
没有，
没有，因为没有后门。所以你必须从正门进去。那正门的样子是什么样子？我们要知道哈。那所以今天我们看的就是这整体。然后进去的时候就可以朝见神吗？不行，马上碰到什么？马上碰到就是祭坛，啊，那祭坛所代表是什么东西？它所用的材料是什么？啊，那我们一般来讲，祭坛有时候叫它铜坛、铜祭坛，啊，为什么叫铜祭坛？因为它是用铜做的，啊。可是如果你再往前去的话，进到神那里的话，你所看到的，哎，有没有看到铜？就那个进到门帘里边那个卯座还是铜的，哈。可是一进去的话就是没有铜的哈，就是金色的，要么那个卯座是银的哈，那个圣所里面的那个柱子的卯跟那个门帘那个卯是不一样的，一边是铜的一边是银的，哎，为什么会不一样？那我们都有它的意义哈。所以我们看这个，这边有个图片给大家有个概念。那再来铜祭坛长得什么样子哈，就是图画在37页那边有看到哈。那铜还要做网啊，然后要把它抬起来。那再翻过来看哈，这是整个的帷幕啊，它的帷幕的样子，它的尺寸有多少，它的范围啊。那在帷幕跟帷幕之间要立柱子，大家我们看到那个柱子哈，总共有几根柱子？数数看哈，然后这边有20根，那边20根，然后短边各有10根啊。所以这样加起来总共有60根柱子哈，然后大家有没有看到这个柱子所形成的都是一个正方形的，有吗？正方形的，正方形，正方形哈。所以意思它的尺寸，我们说这是100轴，对不对？长边是100轴，短边是50轴哈。那它立了20根柱子，所以100轴立20根柱子的话，有每隔5轴，对不对？所以就立一根柱子。然后柱子它的长度是多少？长度也是5轴啊，所以你看到5×5嘛啊，所以你看到每一个所形成的那个正方形都是5×5×5这样子啊，所以它这样子围绕着4个边，然后到了这个前面啊那个正门的部分，我们看到就不一样了啊，前面那个部分就做门哈，啊，有门帘，所以人家进去的话就是从这个门帘进去啊，那这边。进去的那个方叫做东边，啊，如果看到这个方位的话啊，这个会幕的方位，从门进去的那个方向叫做东边，啊，所以它的右手边叫做北边，对不对？ 它的左手边叫南边，然后它的背面呢就是叫做西边啊。所以有时候他讲到说，哎，在它的西面的那一面的墙是什么，你就要有个概念，你要知道西面所指的是什么啊，南面所指的是什么啊，北面所指的是什么啊。然后这个门帘哈，这个门帘的尺寸，它也这边也讲得很清楚。我们看到有三，左边三格，右边三格，有没有？它的那个帷幕在正向的话哈，所以它这边帷幕的部分有15轴，然后左边15轴，右边15轴，那所以中间的门有几轴？15、15加起来30，然后50减去30，那门帘的部分有几轴？就是20啊，所以你把图画出来，就是大概就是这个样子啊。然后它的柱子，每个柱子啊，它样子是什么啊？那它都有把它说得清楚哈。底下一般来讲，柱子底下都有卯座，然后上面有柱顶啊。那这个在帷幕的哈，帷幕柱子的它的卯座是铜做的，那它的顶部呢，它是用银做的哈，银柱顶。所以你从外面看，你看到铜，你也看到银啊，但是你比较没有看到金子啊。那进到那个院子里面的时候哈、啊、你才会看到有一点金子的一个东西在那里啊。好，所以今天我们就把这个会幕好好给大家讲解一下啊。那所以神在讲到会幕的时候哈、啊、第一个他是会从约柜的那个部分开始讲起，从最神圣的那个地方，然后讲到外院。那在制作的时候，它是从外面啊做到里面啊，最后做的是在约柜啊，还有那个施恩座上的基路伯啊，所以做法跟这个指示是不一样的啊。好，那我们就来看啊这个25章。那我们从讲义上来看好了哈、啊，神呼召摩西上到西乃山顶啊，所以神指示他的这些东西是神在西乃山上跟摩西所说的话。前面讲的是讲到律法啊，然后25章开始他就提到了，就是要做会幕啊，所以他不仅赐下律法，也吩咐摩西建造神的会幕啊。那会幕它所代表的是什么？它是显示天上的圣所啊，在希伯来书的9章里面有提到哈、啊，讲到这个会幕所代表的就是天上圣所的形象样式啊。那它其实也预表耶稣基督，也预表教会啊。神要住在耶稣基督来的时候，他是道成肉身，对不对啊？然后也代表教会，那教会是神的荣耀啊，在教会当中彰显出来啊。所以从会幕当中，我们也看到是神住在教会里面。那会幕从会幕的配置哈、啊，显明人到神面前的途径。你要到神面前哈、啊，要不要经过几关？要过几关？要经过洁净的过程哈、啊，血的洁净够了吗？
还有水。
水的洁净，还有这样就够了吗？还有圣灵哈、啊，所以我们有膏油哈、啊，所以我们看到这个服事的方式也是这个样子哈、啊。然后这个是不是随时随便的人都可以进到圣所？
不行啊。
谁才可以进圣所？
是圣所还是
圣所？圣所。只有祭司才可以进到圣所，立位人可不可以进圣所？
不行，
立位人不可以啊，立位人只能在外院服侍啊。那以色列人不能进到，连外院都不可以，所以在外院里面，好像我们看到这个外院里面的很多人都是立位人跟祭司。所以祭司如果要进到圣所的，除了经过燔祭坛，还要经过洗濯盆啊，还要经过水的洗礼、洗净，洗净了之后还要抹上膏油啊，然后你才进到圣所。所以我们看这个，你要进到神的面前的途径，他神都有规定啊。因为神要住在以色列人当中，神要与他见面啊。但是神说，你要见面的方式是要透过祭司。所以以前在旧约的时候是这个样子。那进到至圣所呢，连祭司都不可以进去啊，只有谁可以进去？只有大祭司啊，亚伦，在当时大祭司是亚伦哈。那他死了之后是他儿子，反正你成为大祭司的，你才可以进到至圣所，而且一年一次哈、啊，就是在赎罪日的那天进去。所以从另外一个，我们从会幕的构造也看到基督的属性，所以我们对于尺寸要有个概念，好、啊、要很敏感。那这个数目字都有代表它的含义哈、啊，那还有代表它的属性之外，也代表它的作为。好、啊，比如说我们讲金子代表什么？ 银代表什么？铜代表什么？我们说铜代表审判嘛，啊，那银呢？炼净或者救赎，好，我们叫救赎。金子呢？金子代表神的性情，啊，神性啊。所以为什么我们讲到在至圣所里面看到都是金子，啊，金子都是金子，代表就是神的属性、神的性情在那里啊。那木头所代表是什么？
是我们。
木头所代表是人性啊，我们就是讲到人性。所以我们在看到的那不管是木板啊或者是约柜啊，你知道约柜是什么做的？
木头里面
是用木头做的啊，然后但是外面是包着金金。这个怎么做要去问比萨列亚和利亚伯，问他说，哎，这你到底怎么做的啊？所以你做木头但是外面要包着什么？要包着金金啊，所以这个是蛮特别的。那个柱子呢也要包着啊，柱子如果在圣殿里面需要包着金金啊。然后呢木板，那个竖板，在会幕里面的竖板也是用木头做的，可是外面也要包着什么？也要包着金金啊。所以等一下我们会看到这代表的意义是什么。啊，我们如果哎，我金块买一个金，卖一个金砖给你，哦，你好高兴的，哦，这么大的金砖，回去看，哦，里面装个木头来，塞个木头，那你就吃亏了，对不对？哎，那我们看起来很漂亮，可是里面却是木头，它代表的意义是什么呢？我们哎，也代表耶稣基督，对不对？耶稣基督他是神，我们说木头代表人性，然后金代表神的性情。所以神的性情跟人的性情结合在一起，啊，所以耶稣来的时候，他有几个性情？
人性，
有人性也有神性啊！你知道人性跟神性，这就是一个奥秘，是吧？所以讲奥秘的事情，常常辩论就辩论不完啊！我最近看到一个 YouTube 的录影带，讲到有一个街头布道家一直在讲，哦，要信耶稣跟我了。他在克利夫兰那个城市，就那地方有很多的回教徒、伊斯兰教徒。哦，他在那边在讲耶稣的时候，哦，很多人就跟他辩论，哎，你说耶稣是神，谁说的啊？什么什么的，然后他们去怀疑耶稣是到底是不是神的儿子，耶稣有没有自称自己是神啊？他还懂得经文哦。那这些回教徒，他们其实也就是从圣经上看到有些经文来质疑、来攻击基督徒，说你们所信的耶稣，其实他只是先知，他只是人，他不是神啊，哪里有说圣经上讲到他是神？可是耶稣是不是神？是，然后看到这个跟他对话、跟他解释的时候啊，哇，这人一直听不懂，因为耶稣他有神人二性，从人看起来，从肉体上看他是什么？他是大卫的子孙嘛。从圣上的灵看，他是从死里复活显明他是神的儿子，所以你要从灵属灵的眼光来看，才能看到耶稣他是神。那他们我们人就是从肉体的眼光看，哪里耶稣哪里是神啊？所以一直在那边绕不出来。啊，所以那些就是你们都是被迷惑的啊，你们没有被开启，你们就不会认识神。所以同样的，我们在讲到说耶稣他是神人二性，这个东西本身就是一个奥秘啊，那但是是一个真理啊，真理可是我们人却没有办法去理解的一个真理，但除非我们被开启才能够明白。所以我们在看到这个金这个木头啊包着金金所代表，为什么我们会说会幕它代表耶稣基督？因为耶稣的他就是人性跟神性，他也代表我们，我们是不是？我们也是嘛，我们是不是神的儿子？耶稣是不是神的儿子？是啊，对不对？所以我们为什么是神的儿子？因为神的灵，神儿子的灵在我们里面嘛。我们有没有跟他合一？对，我们跟他合一嘛，对不对？耶稣在我里面，我在他里面。耶稣有没有说神在我里面，我也在父里面？也说我们现在是不是？我们也是嘛，啊，因为耶稣也讲到说，因着我们跟他合一，所以这个我们也在神里面了啊。那我们也在神里面是，我们为什么知道？因为他所赐给我们的圣灵啊。所以为什么讲到圣灵在我们里面的时候，我们就是神的儿女？所以我一直在讲说，旧约的时候圣灵还没有在人的里面，旧约没有一个是神的儿子啊。但我们现在呢，每一个只要有圣灵。很多是神的儿子啊，所以我们会看到这个人性神性，看到耶稣基督，也看到我们啊。那我们也看到他的服侍啊，那我们也看到圣所的服侍，为什么要有陈设饼的桌子啊？祭司进去，那陈设饼桌子是要干嘛？ 就摆着陈设饼要吃的嘛。啊，你在那边肚子饿的时候可不可以吃？
应该可以，
应该可以啊。别人可不可以吃？
没有，只有大祭司吧。
小祭司也可以了，祭司也可以吃，那是给祭司公子的时候吃的。好，那别人可不可以吃？哎呀，我肚子饿了。大卫有没有吃？
有啊。
大卫吃可不可以吃？
那时候吃。
啊，那是特例啊，那是特例啊。那所以他吃了他是不该吃的，可是神有没有把他击杀？
没有，
没有啊。所以人耶稣就讲这个例子讲哈，有时候神会破例啊，
会，
神也会破例哈。所以神喜爱的是连续，不是祭祀。虽然规矩定得很严格，对不对？你不能可以吃这个圣物，不能随便吃的。哎，吃了要怎么样啊？那可是哎，大卫吃了他没事，那我们就知道
祭祀死了。祭司就被宰了，
那是对对是，啊，那是另外一回事情哈，啊。那反正可是大卫没事啊。
大卫因为是神高抹，
神高抹的啊，祭司也是神高抹的啊。那所以我们从这里看到啊，有他的规矩在那里啊。那个陈设饼桌，我们说那个饼是给祭司吃的，然后旁边是什么？金灯台啊。所以你在圣所服侍的时候，它的配置你要知道。因为我们是不是祭司？
是，
我们都是祭司嘛，我们在基督里都是祭司，所以我们要做的服事就是像旧约的祭司所做的一样。要不要进到圣所？
要。
要不要亲近神？要朝见神嘛。那朝见神的方式，你要经过洁净的过程，对不对？然后进到圣所之后呢，哇，你就怎么样？你就不要出汗，对不对？你要安静安息在那边。哎，你就要吃陈设饼。陈设饼代表的是什么？主耶稣的身体。还有代表什么？神的话啊，玛拿啊，神的话，神的话就是食物嘛，给我们当属灵的食物。那金灯台代表什么？
圣灵。
代表圣灵，为什么它是代表圣灵？
因为是以 oil，
因为油嘛，高油哈，啊。还有什么可以讲到它是圣灵？它是纯粹的圣灵啊。你知道很多的家具都是用木头做的，外面包着金，对不对？那金灯台呢？
是用金做。
纯金，里面有没有塞着木头？
没有，
霍一下，我这个金用消耗量太大了，我拿东西来垫一下。没有，它是全部都是金打造的，而且是一体成型的。哇，这个不得了哈，重量大概是30公斤，你想想看，30公斤，你儿子30公斤的时候你就抱不动了啊，这个很沉重的哈。那我们讲它是全部都是金，它没有木头，我们可以从这个地方看，都是神性嘛，都是神是灵嘛。没有肉体，没有属血肉的东西，因为它是代表圣灵，啊，代表耶稣基督。然后在前面的话，这里哈，我们今天所看的还没有看到那个叫做香坛，烧香的哈，啊。那在30章的时候才会看到哈，啊。那烧香的代表什么意思？
祷告。
祷告哈，啊，我们的祷告如烟啊，陈列在神面前，如香陈列在神面前，这样子哈。啊，所以代表我们成为祭司，我们要读神的话，我们要被圣灵引导，我们还要什么？跟神祷告，跟神相交啊！所以我们所做的就是这样子来侍奉神啊！所以从这里我们看到这个耶稣基督的身体，我们看到他的服事哈，啊，我们也看到圣徒蒙召，我们要成为神的居所，成为基督的身体，我们也要做圣洁的祭司哈。啊，所以我们如果认识会幕它属灵的意义，可以帮助我们明白我们圣徒的蒙召还有目的。所以为什么我们要经常洁净，经常来到神的面前啊，去反省啊？今天我们要圣餐传道，对不对？他的血他的身体再次进到我们里面，哎，这个就好像是我们再次经历这个耶稣的救赎啊，思想他为我们舍命的这个。那所以明白我们的蒙召还有我们的目的还有使命，我们要去成为神的祭司，君尊的祭司，宣扬神的美德啊。然后我们知道怎么样来过我们基督徒的生活，就是效法基督啊。最终我们要竭力进到完全的地步，你不要一直在院外，对不对？你就老是哎呀做了这些事情之后啊，然后悔改认罪啊，好不好？神又赦免我们的罪，然后又再过一些生活，你要不要再往前走？要不要用水洗净？你要进到洗濯盆啊，这样就够了吗？洗濯盆的意思就是说，你要读神的话，你的心意、思想、意念、心意更新、变化等等的，还要不要再往前走？ 还要再进到圣所哈、啊，要有什么膏油在我们的身上？那还要不要再往前走？要不进到至圣所？
要
哈、啊。至圣所现在我们看到在旧约的时候是有一层一层的关卡，可是现在呢，对我们来讲至圣所的路有没有打开来？有哈、啊。所以在希伯来书里面有提到，啊，他为我们开了一条什么又新又活的路，就是借着耶稣基督的血，我们就可以坦然无惧的来到神的面前啊，来到神的施恩宝座前啊。所以这里讲到说，我们跟神的关系要进到一个竭力，进到完全，进到面对面的一个地步。所以从会幕当中，其实我们就是告诉我们，我们要怎么样过一个基督徒的生活啊。好，那我们来看一下哈，第25章开始哈，你要盖这些东西之前，神就先做预备，好，预备建会幕。你看到第1节，耶和华小于摩西说：“你告诉以色列人，当为我送礼物来，凡甘心乐意的，你们就可以收下归我。”哈，所以要建造这些东西之前，你要预备圣殿的材料。那材料有哪些呢？第一个，那个材料从哪里来？从以色列人当中来的。是你们要奉献的，所以这是每一个人都有份啊，每一个人都有份。以后我们会读到说，每一个人至少要交半四克勒的银子啊。好，你哦，说我很有钱，我要交140克勒可不可以？不行不行啊，就是半四克勒啊。每个人拿的一样，但是其他如果你有甘心乐意，你有宝石，你有什么啊木头，你有其他的东西的话，你也可以献给神。所以一方面是大家一起参与，一方面呢是你甘心乐意的。所以我们到神的面前，记得哈，这是我们的权利，但是神不强迫你不到神面前，神也不会去强迫你一定要走啊。但是你到神的面前，你就必须是甘心乐意的啊，你必须要付上代价，愿意哈为主奉献。那我们看到材料有哪些哈，这边算起来大概有15种啊。第一个是金银铜，是代表这个金属的部分哈。之前我们讲过说，金所代表的就是神的属性、神的性情，好，银所代表的是救赎，铜所代表的是审判，所以在圣所会幕的这些器皿当中，哈，都是从用这3种金属做的哈，没有铁，没有其他锡，没有其他金属啊，就金银铜。然后呢，还有什么？就是蓝色、紫色、朱红色线，还有细麻，这个是纺织品哈，纺织品有4种，那。一个是蓝色线，蓝色刚才我们讲的代表属天啊，那红色紫色代表王权，然后朱红色代表救赎，细麻代表公义啊，公义，所以4种颜色。那在彼得前书的2章9节，大家会不会背？我们是什么？君尊的祭司，还有什么？属神的子民。啊，被拣选的族类，还有什么圣洁的国度啊？所以从这4个方面看，哎，好像就是这个。好，我们讲属神的子民就代表蓝色嘛，君尊的祭司，君就是王嘛，这紫色啊。然后被拣选的族类啊，被拣选是代表是我们是基督的宝血啊。然后圣洁的国民，对不对？那圣洁是代表那个白色，所以你看到。我们要成为祭司，君尊的祭司，我们要到圣所服侍。这4种颜色其实就涵盖了刚才我们所讲的这些东西哈。那另外还有什么呢？就是山羊毛染红的公羊皮、海狗皮。这个细麻它的功能很多哈，它的功能最主要的有几种，一个做它的帷幕啊，那个木板帷幕的那个，就像帐篷的那个东西哈，它是白色的，还有做门帘。啊，门帘有2个，一个是从外面进到这个会幕的那个所经过的那个门，然后进到外院的那个帘子，然后另外一个门帘是从外院进到圣所的那个，也叫做门帘。所以门帘有2个，那他所用的这个材料就是这4种颜色的哈，细麻布的加上3种颜色的那种材料所织的那个做成门帘。好，那这个还要做什么呢？做成幔子啊，我们说这个幔子是圣所进到至圣所那边要做的是幔子。那在这个幔子当中是用什么做的呢？就是用这个，但是上面要绣着基路伯。那等一下解释为什么要绣基路伯啊。还有另外一个就是 那个圣所，就是他圣所跟至圣所，它是由这个帷幕木板把它合成的啊。那帷幕上面要盖的那个东西，它也叫做幔子，第一层的啊，用那个幔子，它也是用这个细麻加上这个三种颜色，总共是四种颜色，所以它的用途是蛮多的啊。所以那要遮盖这个帐幕的，除了第一层的那个幔子之外呢，第二层用山羊毛，所以我们看到山羊毛它是用途就是坐在它罩棚而已啊，第二层的罩棚。那第三层的罩棚是染红的公羊皮啊。那山羊毛所代表的是一个意义，我们可以代表人性啊，人性，那或者代表罪人啊。我们都是绵羊还是山羊？山羊绵羊都有哈、啊、我们希望做绵羊还是做山羊？所以讲到山羊哈、啊、我们可以说是罪人的一个性情啊，可是神使用我们啊。染红的公羊皮，记得我们一般讲到染红的话就是代表基督的血啊，是被救赎的，所以山羊毛就好像是毛衣，那公羊皮就好像皮衣啊，所以皮衣跟毛衣哪一个比较坚固？皮衣哈、啊、所以可以防水，所以最越最外层的话它就越坚固啊。然后最后第四层叫做海狗皮啊，所以这个是做罩棚用的。海狗皮啊，是我不晓得那个海狗皮是什么样子的哈、啊，但是它可以防水，日晒雨淋都不怕的啊。所以那是最外层，它弄的是这样子，所以它呈现出来，从外面看起来黑黑的，漂不漂亮？不漂亮啊。可是里面却是什么？哇，很华丽哈、啊，金碧辉煌。所以耶稣也是这样子，无加型美容的这样子哈、啊，所以预备了这些材料。那另外要预备材料是什么？皂荚木，所以木头只有一种啊，没有像我们有好多木头哈，松木、杉木、柏木等等的，这里只有皂荚木。皂荚木是在旷野啊的那个树哈、啊，它的质地非常的坚硬啊。那但是它不是像很多的是一很大的树，它那个树不是那么大，所以它必须要把它拼凑起来的哈、啊。所以我们看是皂荚木来做的哈。啊，那另外一个要的材料是油，哈，油有两种，一个是点灯的油，还有一个是做膏的油，哈，点灯的油必须是什么？是很细的，没有杂质的，哈，啊，所以你要点油，如果有杂质的时候，到时候烧不起来哈，或者冒黑烟什么的哈，所以讲到那个你要点灯所用的油，它要求很严哈，要捣得很细。一般的油可能弄一弄，哎，没有关系哈、哦，吃或者是擦没有关系。可是你要点灯的话呢，你那些杂质都要把它除掉，都要把它过滤掉哈、哦。那另外一个油就是做膏的油哈、哦，那做膏的油啊，那这个是祭司他要用膏抹啊、哦、做香膏，加上一些香料，那很多的器皿要把它膏啊、哦，所以它本身的要求不像是那个点灯的油那么样的，一定是要非常清纯啊。哦，那还有什么香料啊？各种的香料。那香料，那它的范围呢？哈、啊，你看，如果在讲义上看到哈、啊，包括末药、肉，啊，香、肉桂、菖蒲、桂皮，还有拿他佛、施洗列哈、啊、洗利比拿，这个是在出埃及三十章，你可以看到这些香料的名称啊。那它所代表的意义就是基督要散发，好，我们圣徒要散发基督的馨香之气，或者讲到我们向神要献馨香的供物和祭物等等的哈、啊，所以这个是讲到在圣所服事的时候所用的东西。那另外还有一个是什么？还有另外一个就是宝石，宝石这边提到红玛瑙和各样的宝石哈、啊，那这些宝石其实都是镶在祭司大祭司的袍子里面哈、啊，它都镶着很多的宝石。他的肩带，以弗德的肩带，他就镶了一个两个大宝石哈、啊，还有他做胸牌，每个胸牌记得以色列十二个支派的名字，所以每一个支派的名字都有一种宝石，所以十二种宝石镶在那个胸牌那边，所以这个宝石所代表也是一个讲到神的属性，或者是代表一个尊贵的，啊，很有价值的，所以代表圣徒在神的面前啊是非常荣耀，是非常尊贵的。所以预备了这些材料，就是啊预备要去建造了。所以我们看到所建造的不只是会幕哈、啊，我们今天所看到只是会幕的部分。那下个礼拜我们会看到祭司袍 啊，祭司所穿的那个袍跟这个也有关系哈、啊。所以呈现出来的样子就是这个样子，大家这样参考一下哈、啊。好，那我们看到再翻过来看哈、啊，会幕的意义。神要摩西为他造圣所哈、啊，这边有讲的说哈、啊，第八节哈、啊，要为我造圣所，使我可以住在他们中间啊。然后所制造的样子不是人的设计，是天上所指示你的样式，你要谨慎啊！神在那边讲，跟他讲说你要谨慎，你不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思说，哎呀我要再多加一个角啊，把这个去掉一点，不行，你要完完全全的照着。所以会幕的意义，神要摩西为他造会幕造圣所，是因为他要住在以色列人中间。可是神是圣洁的啊，非圣洁没有人见神，神就借着献祭还有洁净的条例使他们成为圣洁，使他们可以与神同住啊。那从外院到圣所是借着血，借着水，借着膏油，可以到神的面前跟神相会啊。那所以我们说这个会幕的意义就是要成为神的居所。那我们看到耶稣基督降世也代表这个意义啊，神的帐幕在人间，或者代表说他道成肉身。那这个做法是必须照着神所指示他的，没有人的意思在这当中哈、啊。所以我们看到这些东西做出来的都不是偶然的，都有神的意义在这里。好，再来我们看圣所的会帐幕里面的器具哈、啊。那帐幕是分成至圣所跟圣所跟至圣所啊。那总共有几个器皿？
七个。
哪七个？一个是总共哈，我们看到会幕里面有七个器皿啊，你数数看哪有哪七个？从外面看，第一个是祭坛，第二个是洗濯盆，然后进到圣所有三个器皿啊，右边是陈设饼桌子，正中间是香坛，然后左边是金灯台，五个了对不对？还有两个在哪里？好，至圣所里面有几个？
两个。
哪两个？
那个啊，
柜，
柜还
有
是
柜，
怎么说？就是那个
器，约柜跟施恩座哈、啊，施恩座跟约柜它是两件啊，我们有时候会把它算成一件，哎，然后就盖。所以你们买锅子对不对？你买锅子是买几 piece？
两个
piece。哎，我怎么只有一个锅子呢？哎，对不起，盖子也算一个。哇，十个 piece， 哇，这个拿起来只有五个锅子啊，我还以为有十个锅子，为什么呢？锅盖也算一个 piece， 所以这很有意思哈。所以神在讲到说你要干什么的时候，就是那个就是一件哈。你要做约柜是一件，但是约柜呢，你要做施恩座，施恩座的用途是干嘛？把约柜给盖起来的啊，把约柜给盖起来的。好，所以我们说它有七件，七是完全的数目字，对不对啊？那我们看这个它的一开始所讲的就是那个约柜哈。然后接下来讲的施恩座，约柜，我们为什么叫它叫约柜？
因为是个柜子。
一个叫它是个柜子，你放
十诫就是一样。
有时候我们称它叫法柜，好，为什么叫法柜？
因为
是法律。好，法版石板，好，法版，所以我们有时候叫法柜。听过法柜骑兵吗？有部电影叫法柜骑兵啊，哎，到后来都没有看到法柜哦，圣经是叫约柜。后来看到圣经也有提到法柜哈，为什么叫法柜？就是因为里面有两块法板，除了两块法板还有什么？
还有亚伦的杖，
还有亚伦的杖，还有一个金冠，一赫梅尔的马达啊，所以有三个东西。所以我们有时候在讲约柜也代表耶稣哈，耶稣就是他是道成肉身嘛啊，他是神的道对不对？有神的律法，神的话语在这里。那他也是从天降下生命的粮马拿，那亚伦的杖代表什么？
权力。
他开花了，一个杖子死了怎么会开花呢？表示他什么？他复活了哈、啊，所以讲到他复活的生命。所以我们说约柜里面有这三个东西，那为什么他叫约柜？是因为有一个法版啊，约版在那里面啊。那它的尺寸啊，记得我们在讲到说圣经里面它有很多的尺寸，它的尺寸都是以人的肢体的量为量度的单位哈、啊、所以我们说人是衡量万物的尺度哈、啊、只有它的意义在那里，神造人就是这个样子。我们看到有指哈、啊、一指啊，是这样子哈、啊、一指，还有掌，一掌啊，一掌四指算一掌，然后一个虎口 啊，这个都是在圣经上有的啊，给大家做参考。然后另外最多讲的是轴，啊，所以轴大概有45公分，从这个地方到这里哈，啊，到大拇指。那它这个大约大概是1尺半或者45公分左右哈，啊，所以约柜的尺寸它这边有讲，长2轴半，宽1轴半，好，啊，高1轴半，所以它并不是很高，啊，所以它是很1轴半等于多少？70公分，啊，70公分左右，啊，所以它是放在那边。所以大祭司每年要进到这个至圣所，要做什么事情？要在那边献祭。怎么献祭？要对着那个施恩座要弹血，所以它不是很高，哇，弹不到啊。它其实是在70公分，所以它可以很容易的弹得到啊。所以它的样子是尺寸是这个样子，它并不是很高，但是它这个东西是在圣所至圣所当中是最大的一个器皿哈，啊，那像他的桌子就没有他那么大哈，或者其他东西哈，啊，算看起来也没有他那么大哈，啊。那从外表看哈，啊，它是用皂荚木做的，它是里外包着金金啊，然后在约柜的四周安镶金牙边哈，啊，所以我们看到这个图画上面有那个很漂亮的金牙哈，啊，那所代表的好像金冠冕一样哈，啊，代表一个王权宝座在那里哈。啊，那这个我们看到皂荚木所代表人性，金金代表神性，所以它代表基督，它有神人二性哈，啊。那有时候我们看当他显出他的荣耀的时候，我们看哇，他真的是神的儿子啊。那他的配安置是怎么安置的哈，啊？他四角啊，我们说他必须用钢抬的啊。有人讲是从他的长度这边钢算的，有人从他短边哈，啊，这个都可以，因为圣经上并没有讲得很清楚啊。你要做2根杠啊，那个杠也是用皂荚木做的啊，但是包着金金，然后把杠穿在环内以便钢台啊。所以你看到这个他做，我看到很多做约柜的啊，这个算做的比较精准的啊。所以他等于是从他的脚部把它提起来，所以我们看到约柜是什么，是在人的上面，对不对？那有的把杠啊坐在这边啊，那就变成是约柜在这个下面了啊。所以按照圣经上所讲的哈，它应该是在它的脚下哈，啊。所以我们看到钢台约柜的哈，啊，看到钢台的人的上面，约柜就在他们的头顶上啊，而不是在他们当中啊。所以应该是这个样子比较正确啊。那这个它钢台必须是由祭司来钢台，所以我们看到以色列人在旷野行进的时候，他不管要到哪里行进，一定是这个由约柜祭司抬着约柜来引导他们啊。那这个约柜上面它有个施恩座啊，那这个大祭司在赎罪日的时候到至圣所，就是为以色列人赎罪，他要弹血就是在这个施恩座上面啊。那施恩座上面的是2个基路伯中间，那神也说我要跟他们相会的地方就是在2个基路伯中间，所以在施恩座上面他要做什么呢？他要做基路伯啊。所以基路伯是什么东西呢？他是个天使哈，啊。那一般来讲，讲的是他在神的宝座前侍立的天使。以西结书里面讲到有四活物，对不对？前面讲四活物，后面讲到他们是什么？他们是基路伯，啊，基路伯有4个脸面啊。所以你可以联想到，在神的宝座前侍立的就是谁？就是基路伯，啊，就是四活物。所以以西结看到的是这个样子。有一天我们到了天上，会不会看到基路伯？
会。
我们也会看到基路伯，对不对？在天上的启示录讲到的那个神的宝座周围有谁？四活物，24个长老啊，就是讲到基路伯啊。那我们说他是护卫神的荣耀，护卫神的圣洁啊。所以亚当犯罪的时候，记不记得他被赶出去，然后神就安放了2个基路伯啊，四面转动发火焰的剑，让亚当就
进不去，
让人就进不去了啊。所以我们看到是护卫神的圣洁。那基路伯他要做什么呢？你看到基路伯要，他有翅膀，对不对啊？但是翅膀要把它张开，表示他在服侍哈，啊。平常的时候哎，可能把它垂下来，可是他先张开，他在服侍神。然后呢，他的眼睛要注视着施恩座，所以我们说神的同在就是在那个施恩座的那个上面，他要与我们相遇，有基路伯在护卫环绕着他。所以你成为一个基路伯，看到基路伯的样子，就是所代表就是 护卫神的荣耀、神的圣洁的地方。那我们说是活物，对不对？基路伯所代表的意义是什么？啊，基路伯所代表另外一个意义就是它是四活物。那四活物它不只是指的天使，它也指的一个东西。你知道福音书有几卷福音书？为什么是四卷福音书？因为从四个不同的方向、不同的角度来看耶稣，对不对？马太福音看到耶稣是哇，从君王看到他是君王，然后马可福音看到耶稣是仆人，对，然后路加福音看到耶稣是人，约翰福音看到耶稣是神。好，所以我们讲四活物，也就是这四个方面。讲到有狮子就代表王，对不对？讲到马太，讲到牛所代表就是仆人。献祭，对不对？牺牲。然后讲到人，路加福音啊，然后讲到神啊，鹰所代表就是神的这个方面啊。所以我们看从这几个方面来看啊，可以讲到耶稣，可不可以讲到我们？所以你看到很多东西，看到耶稣也可以看到我们，因为我们在基督里，我们有没有王的样子？
有。
我们在基督里有没有仆人的样子？谦卑。我们在基督里有没有像比较像人一点？在基督里有没有像神？我们就是神的儿子啊！所以看到是活物，有时候我们讲是活物啊。老米勒牧师在讲到以西结书的时候，哇，他讲了讲解以西结书第一章，他就讲了哇四十个讲道。他其实有个结论：是活物所代表是耶稣基督，也代表我们，也代表说当我们的生命完全的时候。被神塑造完全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反映耶稣的各种的面相。我们可以看到我们像个君王一样，我们像仆人啊，我们像神，我们真的是活出神起初造我们人的样式啊，荣耀的形象啊。所以你看到基路伯，对，要进到至圣所，有没有基路伯？有基路伯。要进到至圣所有几根柱子？四根柱子啊。所以你要进到神那里，你要怎么情况之下才能跟神面对面？你要像他一样完全啊，完全的时候，然后你才可以跟他面对面啊。所以我们看这个，他是遮掩约这个施恩座，他主要的目的，他是遮掩这个约柜啊，他把约柜给盖住了，好不好？
好。
好，如果约柜不盖住的话，不好。因为法版是什么东西？就是律法。律法是什么东西？定我们的罪，你是定罪的知识吗？哦，你看你做了什么坏事，你偷了什么东西，说谎什么东西，对不对？哇，我们受不了，律法一直在指责我们。哎，神看我们这个律法一直在指责我们，我们受不了，神就做一个盖住。盖住的话，哎，律法有没有在指我们？没有。我们看到的是什么？哇，都是恩典，神一直给我们施恩啊。所以约柜要不要随便打开？不能随便打，一打开看到什么？看到律法哈，就定我们的罪。约柜有没有被人家偷开过？
有啊，
有一次，对不对？以色列人不是这个约柜回来的时候，他就擅观耶和华的约柜，结果呢，他们就被击杀哈。你有没有看过法柜骑兵？法柜骑兵，哦，最后法柜找到了，很开心，对不对？哦，德军那边有一个大祭司也说，哦，好，来，我们来献祭，怎么样怎么样？那后来怎么样？他们把它打开来看，对，看到底里面是什么？一打开之后呢？哇，这个印第安纳琼斯就很聪明，说啊，我们不要看，眼睛闭起来啊，啊，那结果呢？他们在那边哇，看到底是什么？结果那边出来，我不知道你们内幕有没有看，啊，出来就是哇，把当场看的人都把他击杀掉了啊。所以这里有它的意义在那里啊？为什么叫做施恩座？它盖住的是那个法版啊。最主要是那个东西哈，好，所以我们看到它的样子，就大概就是这个样子，好，大家有个概念了啊。那另外一个我们看到是圣所的了啊，它接下来就讲到圣所的成做桌子，它在哪里呢？它的安排就是在圣所的北面，就是你入口进去的右手边啊，要做一张桌子啊，其上放着饼，这个饼是干什么呢？是给祭司供职的时候食用的哈。那其实基督就是神的道，他是生命的粮哈，所以表示我们要像祭司一样服侍的话，你知道进到圣所是每天都要进去的，祭司哈，你进去那边干嘛？第一个你要把灯哈，那个灯要一直点着，你不能让它熄灭， 好，你要去点灯，然后你要去吃这个陈设饼的好饼，所以表示说我们每天都要读神的话。那我们看一下它的尺寸哈，它是长二轴，宽一轴哈，高一轴半，所以大约比约柜稍微小一点哈。那它的高度是一样的，啊，高度是一样的。所以我们有时候在讲这个陈设饼的桌子，啊，那个陈设饼的时候，我们说在神面前的饼，啊，在神面前的饼，表示我们可以在神面前与神相交，一同坐席哈，啊。所以圣经上如果讲到说我们一同吃饭的时候，就是讲代表我们跟他一同坐席哈，啊。那它的外表也是一样，用皂荚木是包着金金，那四围安着金牙边哈，啊，它做横梁，横梁的四角做金环，然后又做两根杠啊，一边钢台，其实它跟约柜一样哈，啊，它都有一个杠子在那里哈，啊。那这个杠子呢，平常都不拿下来的。啊，都是一直摆着，所以当这个约柜或者这个桌子停下来的时候，那个杠子都一直在那个环上面，那个包括所有的那个器皿哈，它那个凡有杠的那个杠都不要拿下来的哈。那另外一个它的摆设哈，它的摆设里面餐具上面会有盘，有哪些餐具？有盘子，有调羹，还有奠酒的爵跟瓶啊。可能在那里哈，我们不只是跟神在那边相交，还可以喝这个酒哈，可能有献上这个奠祭的酒也是从放在那里的哈。那它都是用金金做着，那桌上还要摆着十二个饼，哇，这个祭司有时候吃不完，对不对？就是像大卫不是去那边的时候，有没有东西可以吃啊？哦，这个饼太多了，我吃不完，剩下的饼就给大卫吃哈，所以一般人是不能吃的，可是大卫吃了，可是神没有把他定罪哈，这里只是在说明。神他看重的是连续啊，不是祭祀。好，所以陈设饼的桌子大致上是这个样子。那另外一个看金灯台哈，那金灯台是照明之用，因为圣所啊里面它没有窗户，所以它没有天然光啊，所以里面它要有灯在点着，而且这个灯是要一直不断的点着哈。那这个灯代表圣灵啊，那安置在圣所的南边，也就是入口的左手边。那表示说我们圣徒要常常被圣灵光照，常常被圣灵引导。那这个灯台的尺寸他并没有讲，他说做一个哈，那他全部用金金，他没有木材哈，要锤出一体成型，所以都用锤的敲的哈。所以我们在讲到被圣灵引导，其实也代表我们属血气的跟圣灵相争哈，那真的要成为属按着圣灵形象，如同从主的灵变成的哈，我们需要很多的对付，被神锤的哈。那它的重量是一塔连德，一塔连德是一个重量的单位哈，有人说大概有75磅，我们说大概30几公斤哈。那可是这里没有记录尺寸，那他说这个底下有灯座而已，它可以支撑整个灯台啊。那他怎么做呢？他这边的描述哈，如果大家看这个描述，很多人会搞不大清楚哈。那其实如果我们从这里看哈，其实金灯台最主要，它灯台来讲，蜡烛本来是一根，对不对？可是他说除了这一根之外还不够，你要在这个灯台的两边各要有3根枝干把它伸出来，所以一边伸3根，然后另外一边也伸3根，就变成7根。所以本来是一根中间的，好，现在变成伸出七枝出来了哈。所以到最后所出来是7盏灯。那这个所伸出来的哈，6个枝干啊，左右各3个。那这3个枝干呢，都有3组的杯、球、花啊，这个东西所代表的像杏花的那样子，其实所代表的意义可能你要解释都可以解释了。一般解释来讲的话，所代表是一个你在圣灵里面哈，你就得着复活的生命。耶稣是靠着圣灵从死里复活嘛啊，所以我们一般讲杏花的时候。会讲到亚伦他发芽的杖开了那个杏花，好，所以代表是一个复活。那所以这个东西如果我们细看的话啊，如果你们看金灯台，一定要看到它有没有那种凸出来凹出来那个东西啊。那它用杯的形状，还有球的形状，还有花的形状把它做在一起，然后每一个伸出来的都做出3组杯球花，3组的杯球花， 所以你看这个他做的对不对，你就数数看。哎，所以我在查资料的时候发现有很多做的他根本没有把那个球杯球画做出来，那这个就不对啊。所以我看我用的这个照片是他做的算是比较精确的哈。所以各有三组的杯球花，所以六组的画总共有36、18啊，加上中间的杯球花有四组，所以总共加起来哈，如果你看到金灯台的哈，它有那种凸凸凹凹的那个东西，总共有22个啊，然后再来是7盏灯啊，这样子你们看就可以了哈。那这个为什么要讲7盏灯呢？如果在启示录你看到哈，讲到有7个金灯台，对不对？代表教会，那它也代表什么？代表神的7个灯啊，神的7个灯。那神的7个灯也代表神的7灵。好，如果大家看一下在启示录的4章5节哈，那就代表神的7灵啊，金灯台。好，那接下来我们看26章，它就是会幕的一个制造了哈。那会幕的制造当中，开始先做的是帐幕哈。那帐幕它先从上面的罩棚把它说起哈，解释，然后后面有提到它的那个所做的结构体，就是那个束板哈。所以我们看，先从它整体来看，它是30轴乘10轴乘10轴。好，宽跟高是各10轴，它的长度是30轴。那30轴里面前20轴是作为圣所用的，后面10轴是做至圣所用的啊，大家有个概念在这里啊。那它是由束板所建成的，那从外表看，我们看到是一个海狗皮罩住。那入口处有5根柱子和门帘啊，那内部它分成有圣所跟至圣所啊。好，那我们先看到这个。他所开始写的哈，说的是帐幕的遮盖。我们看最外面是海狗皮，可是越到里面它就是越显得尊贵华丽啊。它最里面的它是用蓝紫色3种色的幔子哈，然后绣在它的细麻布上面。那它怎么做呢？它用5幅啊，它先做5幅。那每一幅长宽多少？28轴乘4轴啊。然后把它连起来，好，一幅长的，然后把它连起来，有连成几幅？5幅，1、2、3、4、5。所以你看到28乘4，这样子做起来的话，就变成4乘20，就20轴，对不对？好，然后做成2个5幅的幔子，所以你看20、20加起来总共有40轴，40轴。那40轴它怎么盖呢？它不是有长30轴，对不对？所以盖了30轴，还剩下10轴，所以它就垂下来，对不对？所以它刚好是把上面的30轴盖完，然后在下面的10轴也把它盖起来了，只留前面的门帘是透空的哈，是像这样进去的。所以我们说是刚刚好是这个样子哈。好，那再来是做成5幅之后呢，再来不是把它织的，5幅跟5幅，2个大片的5幅哈，合在一起的是。五幅是怎么连在一起？不是用织的，它是用纽扣。要做几个纽扣呢？50个纽扣。哇，你们怎么这么厉害？50个，我这、好，50代表什么？50好，纽扣，然后用金钩把它连在一起。圣灵，哎，五旬节说的对，说的好啊。所以这里讲到是五旬节的时候，圣灵把它连接在一起哈。所以这个如果再讲到是我们的时候，讲到哈，我这个教会不是一个人，它是很多人把它组合成的。所以我们看到这些东西也是一样，把它拼装组合的。可是最后连接的是谁？把它连接圣灵哈，圣灵接的时候就变成一个整体了哈。所以我们说竭力保守圣灵所赐什么合而为一的心哈。所以我们合一能够合在一起，其实都是靠着圣灵哈。50，记得我们讲五旬节圣灵降临哈。那第二层呢哈，它用3羊毛做成的幔子，它也是一样哈。它但是它不一样的是，一个做5幅，一个做6幅。它每一幅呢，前面是讲28轴，这是讲30轴哈。28轴的话哈，它就可以28轴还没有完全垂到地上，还有一点空闲，30轴就完全啊垂到地上啊，所以比较长一点，所以把那个稍微盖起来。 那他做的是六福，所以他多了一个啊。那讲到多了一个，他要把那一个给他翻上去，好，所以你看到在幔子是刚刚好四十轴嘛，好，五就四十轴，三十轴在上面，然后十轴下去。可是这个山羊毛呢，它多了这一个，所以它多了一个，它不是垂下来哈，不是把门帘盖住，它是把它翻上去，好，所以你那个多出来的是把它翻上去，好，为什么翻上去？有它的意义在那里。那翻上去之后，上面再盖的是什么？再盖的是公羊皮，染红的公羊皮。所以我们在讲山羊毛的时候，我们代表什么意义？代表人性。人性不要太张狂，对不对？如果你把它垂下来的时候，远远看到，哦，你怎么这么垂下来？从门那边不是看到垂下来的东西？他不要，他把它翻上去，翻上去你就看不到了，对不对？所以我们的人性不要太张扬，人性要隐藏。人性跟神性常常哪一个比较大？我们都承认都是人性比较大，对不对？所以人性要稍微收敛一点，就往上面把它盖起来，然后之后谁来把它盖？染红的公羊皮，就是靠着耶稣的宝血，耶稣的遮盖啊。所以你如果要解释，你可以从这方面来解释啊。所以我们就是我们要让圣灵来遮盖，让圣灵来引导啊。所以上面是耶稣的宝血，下面我们讲啊神的属性圣灵。那再来就是染红的公羊皮，代表基督的救赎啊。尺寸多少并没有记载，但是我们说他把它盖起来了。然后最后就是海狗皮做的罩子，那这个是它是非常粗糙，哦，看起来是很朴实的，可是它很耐用，可以经得起日晒雨淋。所以从外部看，整个帐幕，哦，它是用海狗皮弄成来的，意思就是耶稣基督没有加薪美容，哦，那可是里面却是尊贵荣耀，教会也是这个样子，哦，好，那接下来我们看这个木板，哦，所以这个木板它因为整个的长度是30×10×10的空间哈，那它的材料每个竖板呢，它是长10轴，所以高度都是一样的，它的宽度是1轴半。那它不是用钉子弄的哈，它是用榫把它接在一起啊。然后代表其实是代表教会也是一样哈，我们是不是要彼此联络啊，把它连在一起。那它是用金外面包着，所以有人性也有神性在这当中。那它的组合，它的南北边各20块，啊，那底下呢，它做了40个带卯的座，所以一个板子它有2块的卯，啊，把它这样子立起来啊。那银座，银所代表的就是救赎，把它固定住。那在西面有6块，啊，形成一个长方形的空间，6块只有9轴还不够，对不对？所以后面有个拐角，要有2片把它接在一起啊。所以这个拐角的那个板子，它占的分量很重要，就好像是房角石。我们再读到耶稣就是我们的房角石，对不对？各房靠它联络的合适，所以这个拐角的板如果不固定的话，到最后这个就不稳了哈，所以可能就会在那边动了哈。那另外一个，它要做5个栓哈，那这个栓大家看到这个哈，有5条，这边有3条线，有吗？这个3条线，这个就是栓啊，用环子把它扣在一起。那他说中间的那个最长，好，中间的那个要从第一根弄到最后一根，好，然后其他的4根就是只有一半，所以加起来有几根？5根，好，所以5根的门栓和那个栓子哈，把它固定住，中间那根最长，然后4根再一半这样子哈。那所代表的意义可以从一个角度来看，就是说，教会普世性的教会只有一个。啊，可是地方性的教会，不同的教派有各种不同的啊。可是我们是不是在神的家里面？都在神的家里面哈，啊，所以你可以从这个角度来看啊。那象征着教会在圣灵里面合而为一，所以我们看它整个结构体就是这个样子。然后另外我们看到它分配的地方，一个有4根柱子，一个有5根柱子啊。那再来它。讲的是帐幕的幔子啊，那帐幕的幔子就是将圣所跟至圣所分开来的那个叫做幔子。那他做的是4根柱子，那柱子的做法也是用皂荚木包着金，那底下是卯座，它是用银做的啊，所以有金有银在那里哈，啊，那上面有金钩，然后把幔子把它放在那里哈，啊， 所以四根柱子代表四活物，代表基督的四个面向啊，也代表我们成全的圣徒。所以我们好成全了，我们可以才能跟神啊完全的进到荣耀里面去。那这个幔子是隔开的，这个幔子是用三个颜色的，加上那个哈细麻布，总共有四个颜色。那其上要绣着基路伯，那基路伯就代表四活物哈。这个幔子也代表基督的身体，那可是借着基督的救赎哈，这个幔子就裂开来了，好，我们可以坦然无忌的进到至圣所与神相遇啊。好，所以在这里，那里面的配置的话，就是里面有约柜跟施恩座哈。好，那接下来我们来看这个会幕的门帘。那会幕的门帘哈，那它是用五根柱子，它也是用三个颜色的线加细麻布，就是四个颜色，但是它不是绣着基路伯哈，所以它的花纹可能是这个样子。然后它的柱子呢，也是抱着金金。可是底下呢是用铜做的，啊，那五根代表什么意思？一个叫四根，一个叫五根。五根代表什么？有很多方面了哈。我们简单讲，旧约叫做摩西五经，哎，五经，我们讲五经哈，会讲到律法啊。虽然律法它是圣，它是属神的，可是它是代表一个审判哈。所以我们看到从外面看的哈。我们所看到的会看到这个，你要进到这个进去的时候啊，你会想到旧约的哈，旧约神所做的一些东西哈。所以会幕它是用五根柱子跟门帘与外界隔开，立位人可以在外院服侍，但是只有祭司才可以进到圣所啊。那旧约的以色列人必须透过祭司才能到神的面前，但是新约呢，在基督里我们就是祭司，我们就可以进到圣所啊。那这里我们再讲到这个帘子哈，这个帘子不只是它的材料哈，这个帘子跟这个会幕要进到会幕的那个帘子材料也都是一样，用四种颜色是代表神的性情啊。那我们进到神的面前要经过三关，一个要经过这个帘子，第二个是经过这个帘子，最后面是要经过一个幔子。要经过三个关，那这个其实就代表是基督，基督把我们带进去啊。前面的门帘也是代表基督的性情啊，基督把我们从外面带到这个同祭坛，救恩是他把我们带进去，然后我们成为圣洁，接着他用水借着道把我们洗净成为圣洁，然后进到圣所也是经过那个帘子，也是借着基督把我们带进去。然后我们要进到至圣所呢，那个幔子也是借着基督他的身体为我们剥开的时候，他为我们开了这个路哈。所以我们看到这个帘子可以从这方面来去思想啊。那最后我们来看这个会幕的外院哈，会幕的外院他做的是我们所看到的是一个祭坛哈。那祭坛它的做法其实很简单哈，它是比较重的哈，它大小也比较大，它是五轴乘五轴乘三轴。所以五轴算起来才一公尺多，所以祭司也很容易在做。但是它看起来很大，但是其实它只有四面有墙哈，然后上下它是中空。那这个祭牲要怎么弄呢？他说要放在一个网子上。网子怎么做呢？网子就像是你们看这个图片上的这个网子哈，网子是这样子，好凹出来的。所以这个东西把它就是放到用这个约柜把它盖起来啊。所以一般要献祭的话就是献在这个网子上面啊，所以整个这个等于是放到它上面啊。那这个网子的四个角呢它有环，所以在刚抬约柜的时候，其实不只是刚抬这个祭坛，连网子怎么样也一起抬起来，因为这个事情是放在这个上面，然后杠子这样穿过去啊，所以抬着的时候是一起抬走啊，所以大概是这个样子。所以我们说他这边所看到都是铜哈，铜做祭坛，它的四角有它的四个角，它有一个角啊，那个角做什么呢？就是绑祭牲要绑在那里啊，羊牵过来的时候怕它跑掉，把它绑在那里啊。
是已经杀了吗？
有的还没有杀的时候，怎么办？你把牵过来哈，那我要去拿刀子怎么办？绳子一放掉不行，绳子就把它绑到那个脚上哈，然后刀子拿了之后再把它杀了哈。所以还有一个就是祭司献赎罪祭的时候， 要把血洒在坛的四个角。好，还有一个是，如果你犯错了，你可以逃到哪里？逃到摸这个祭坛的角，啊，就是你要逃命的时候，啊，有个王他不是逃到那个角吗？后来说，那所罗门说，好，那我就不杀你，你下来吧，啊，所以这个所代表的就是这个意思哈，啊。那要做铜网哈，啊，还有做铜杠。那记得这个祭坛哈，铜祭坛它上下都是中空的啊，所以这里面它就可以通风啊，比较好烧东西。还有另外，它下面要做铜盆。那如果献祭献完了之后，一定会有一些灰，对不对？那灰倒在铜盆上面，那要把它处理，每一天都要把它处理哈。献祭的是献燔祭，是每天都要献燔祭，早上献一次，晚上要献一次。然后到了傍晚的时候呢，你要把灰给收集起来哈，然后把灰怎么样倒到营外的洁净之处啊。那另外一个是坛上的火可不可以熄灭？坛上的火不可以熄灭啊，坛上的火一直要给它烧着，因为你今天晚上过了之后，明天一早怎么样又要献祭，献完祭之后呢，中午要把它熄灭，不，因为黄昏又要献祭，所以这个炭火怎么样是一直不停的啊。好，另外一个它就是做四面的帷幕啊。那之前有跟大家讲过，四面的帷幕它的长跟宽哈，一个是长50轴，宽长100轴，宽50轴，所以周长是300轴啊。它总共立60根柱子，一边20根，另外一边20根，然后另外一边是10根10根的这样子啊。所以我们看到它做苇枝，苇枝是用细麻布做的。那柱子呢，它用皂荚木，这边的皂荚木就没有用什么东西包裹着哈，就是完全的是像皂荚木。那它的卯是用铜做的，那它的柱顶是用银做的，然后上面有钩，那个钩子是用银做的，然后还有杠，啊，这个柱子跟柱子之间要有那个杠，也是用银做的。所以我们看到的结构啊，大概就像图上所描述的。但另外还可以要做的是什么？橛子哈。橛子跟绳子，大家看到有一条细线，细线有没有？所以每一个柱子都用绳子把它固定住，啊，那个绳子把它搭住，就像我们在搭帐篷一样啊，把它扎在地上。那那个橛子是用铜做的，好，那绳子要把它扎进去。这跟那个海狗皮，我们看到海狗皮也是一样哈，它是用那个橛子跟绳子把它拉住撑着啊，让它就不会飞掉，然后它就固定住。那从铜这边所代表的一个意义就是审判，啊，橛子就好像是钉，对不对？耶稣十字架，啊，为我们受了十字架，钉十字架那个刑罚，让我们哈，啊，才可以得到救恩。所以这里面所都有它表达的一个含义哈，啊。那它的门的部分哈，啊，我们看它是20轴，宽度是20轴，因为它两边是15轴，大概是这个样子。那另外一个是燃灯的条例哈。啊，那燃灯条例他提到说啊，祭司在圣所服侍的时候，他主要要点那个灯，那个灯要经常点着，他不可以让它熄灭啊。所以就好像这个祭坛上的火一样，也是不可熄灭。所以在这个会幕当中有两种是不可以让它熄灭，一个是祭坛上的火，一个是里面那个灯台的火啊。所以代表我们要不要被圣灵充满？要多久一次？持续不断的哈，不能让这个熄灭哈。那它的油要用什么呢？用捣细的清橄榄油哈，所以这个是非常要求非常啊严格的，不能有那些杂质的哈。所以我们讲到这个灯如果没有油，它就不能有光哈。我们看到聪明的童女、愚拙的童女，就是因为没有油、没有灯、没有油，它才能不能进到那个啊婚宴里面。那这边有提到亚伦的子孙在那边服侍哈，这里是第一次提到亚伦的子孙，亚伦的子孙所讲的就是祭司，所以能够进到圣所服侍的都是亚伦的子孙。那我们基督徒呢，我们不是亚伦的子孙，但我们是在基督里，我们都是祭司啊，因为基督他是照着麦基洗的本质永远为祭司，所以我们看到这里面的服侍就是为着祭司做的。所以你们从这当中，不管从它的材料、尺寸啊，或者是它的功能等等，其实都是在讲明我们到神的面前朝见神啊，我们所应该有的态度跟一些做法。好，所以 从这个当中，我们读的时候哈，开始可能会比较枯燥哈，但是配上这个图看，可能大家比较清楚。当你清楚的时候，再来慢慢去默想它里面的含义啊。好，最后我们看结论。地上的样式是反映天上的样式哈，所以耶稣经常用比喻说到天国的奥秘。所以我们读经要从字句中去明白它属灵的含义，要行在神的旨意中。那会幕的建造的条例不只是对当时的以色列人说的哈，也是对所有属神的子民说的。所以会幕的意义不仅是神要与人同住，他还要与人相会，面对面哈。在至圣所约柜上施恩座的两基路伯中间，他要与人相会。那耶稣基督他为我们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路，就是借着宝血的救赎铜器坛哈，然后罪人蒙恩得救，又借着水的洁净洗濯盆哈，他用水借着道将他的教会洗净成为圣洁，我们就成为圣洁哈，然后又借着圣灵的更新，那圣徒得以在圣所服侍神哈，最终我们靠着基督进到至圣所与主面对面，磨成神儿子的样式，我们就可以与他一同进到荣耀里啊。所以我们彼此勉励，我们借着会幕看到神在对我们的心意啊。好，我们就讲到这里。